女人是男人的伴侣。创世纪二章四至二十五节，这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在上主天主创造天地时，地上还没有灌木，田间也没有生出蔬菜，因为上主天主还没有使雨降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有从地下涌出的水浸润所有地面，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种植了一个乐园，就将他形成的人安置在里面。上主天主使地面生出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生命树和知善恶树在乐园中央，有一条河由伊甸流出灌溉乐园，由那里分为四支。第一支名叫披雄，环流产金的哈维拉全境，那地方的金子很好，那里还产珍珠和玛瑙。第二支河名叫基宏，环流故事全境。第三支河名叫迪格里斯，流入亚述东部。第四支河即幼发拉地。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的乐园里，叫他耕种看守乐园。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空中的各种飞鸟，都引到人面前，看他怎样起名。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人遂给各种牲畜、天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各种野兽起了名字，但他没有找着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当他睡着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领她到人前。人虽说，这才真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应称为女人，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当时男女二人都赤身露体，并不害羞。注释：圣经第二个叙述聚焦于人类以及天主、人类和其他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场景从贫瘠的土地开始叙述，因为天主尚未给大地降雨，且无人耕耘劳作。从字眼来看，人和土地有相同的字根。在这古老的故事中，创造天地的全能造物主是一位慈爱的供应者，他慷慨地赐给人类生命及许多其他的礼物。天主像一位雕刻家，他混合尘土和浇灌土地的水，使之成为粘土，再按自己的模样形塑人，然后将生命的气息注入他的受造物内。人的原型一开始没有性别区分，就称为那人。如同前面的叙述，人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人类在此也包含了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在女人受造之前，没有男女性别之分。 而后慷慨的天主种植了一个乐园，且温柔地将新创造的人放置其中。乐园里充满美丽又营养的果树，包括生命树和枝善恶树。这乐园由一条河流所浇灌，它从乐园流出后便分为四条支河。富足的天主不仅赐予人丰富的礼物，还亲自拜访乐园，不断地给人关怀和陪伴。天主经常形容受造物为好，但与这宣言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宣布一个人独处是不好的。因此，当天主无法从地上的动物中为人找到合适的伴侣时，就用人的肋骨创造一个女人。这一点强调，女人如同男人一样，从同一物质而受造，但不像动物，她和男人在同一层级上。直到此时，两个受造的人才划分性别。这一对称为男人和女人，这两个希伯来文的相似性指出这个事实，即男人和女人能在彼此中找到真正的互补。女人受造是故事的高峰，也是人类的圆满。将女人描述为男人的助手，并不意味着其居于从属地位，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天主也经常被形容为以色列的助手。经文要描述的务宁是女人和男人为彼此提供支持和陪伴。在圣经中，人开始发言时是一首赞美女人的诗。同样为人，男女虽然在性别上奇妙地有所不同，但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两者结合为一，相互作伴，因性别差异而彼此丰富。如此一来，他们惊艳到自身的实现，不再孤独。他们虽裸体，但不感到羞耻，说明男女之间全然亲密，彼此互敬互信。反省，回顾你标记经文和注释的部分，思考古老经文中的新启发和现实意义。一，有人认为当今男女之间经常出现的竞争和怨恨是彼此缺乏安全感的结果。创世纪这一叙述如何帮助我们在天赋的独特性和尊严上增强自信心。二，这古老的故事如何断定女人与男人的相互依存性，男女在哪些方面彼此需要，来克服孤独感并实现人类最完美的可能性。三，找到灵魂伴侣就像找到自己失去和未知的一部分，对此创世纪如何描述男人对女人的反应。祈祷。以这段经文所引发的图像和感受，花点时间衷心地向天主祈祷。慷慨的造物主，你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并将生命之神赐予他们，请帮助我们对你所赐予的礼物、自由和受造目的心怀感恩，并让我们在你面前欢欣愉快。阿们。默观， 缓慢地做深呼吸，意识天主放置在你内的神圣气息，意识到自己为天主所精心塑造，停留并气息。静默之后，简短地写下自己的经验。行动，这一古老的故事如何帮助我理解自己受造的目的？今天我如何具体地表达那目的？